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大家好啊，这是一期科技乱炖，今天是我们三个人。最近有一个新闻拿出来聊一聊，这件事情映射了中国互联网这么多年以来一个用户习惯的一个养成，还有大家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些习惯吧，算是，或者一个偏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之前老高聊过 2B， 对吧？ 2B 这个市场大家付费难是吧，这不好挣钱。其实 2C 也有这个问题，
因为都是人，怎么说，有时候你 2B 2C 分不开。
对，
因为他会把他 2B 的心态也带到 2C 里去。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想聊的呢，就是最近豆包说我要收费了，我要推出一个付费版这件事情。哎呀，我是觉得在评论区啊就轩然大波了，大家纷纷表示好，我可以卸载豆包。
也不至于，你看我们书房和 AUV 也都是收费的。
对，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必须要放出听友福利。
今天我跟朱峰说了，我们准备抽个奖，因为之前呢在做这两个 APP 之前啊，我们就想说做好了以后怎么着给听友能发个福利什么的，但是呢这东西也没有什么收费点，我这不是变成广告了吗。哎，最近我这个你的书房上了一个重磅功能
哦，
这个功能领先于全球所有这类软件，
小心广告法。
因为就您一个是吗？
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家那书架啊啪嚓拍一张，拍一张这个书架的这些书的立面啊，
书籍那叫，
对，你就你对着书架，咱们传统书架不都一行一行的吗，你拍一张就全导进来了。
太好用了这个功能，我跟你讲，一开始某个老师说拿出来拍封面，我说打住，我尘螨过敏，我那书放好多年，我可不想把它拿出来。
哎，我跟你说啊，因为我之前咱们节目里不是聊过为什么做这软件吗，我原来用另一个软件拍，那我真的是把我家所有书都翻出来，
倒腾出来，对，
翻出来顺便打扫一下，一个一个扫那条形码啊
，ISBN，
对，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动作啊。结果那家伙啪嚓倒闭了，
哎，
数据也都没了。
这个咱会要单独聊一期节目啊。今天是母亲节的前一天，所以我们这个鲜花业务今天有点疯狂啊。
啊，行，接着说啊。就是我当时真撅着屁股一个一个扫。这次呢，我自己开发的 app 我都懒得扫了。
啊，对呀。
万
一自己倒闭了呢？
你总是不想再干一遍了。
对，它实际上有一个这个很累的这个感觉。
它是有使用门槛的。
对，如果你们第一次扫这个事儿，可能还行，挺兴奋的，就是把你的所有书都归档，而且在里面能看见封面，能看见书的基本信息，但是你要干过一次，你再干一次就
没有乐趣
了，
没有乐趣了，主要是，
所以呢，我最后就做了这个功能，
哎，冲着你们家的书架拍横截面就行了。
对，这个功能呢，我们抽五个吧，
哎。
我抽500个，大家就觉得有点那个了，薅羊毛了，对吧？因为这个功能实际肯定是要用到大模型的，
哎，
实际上
成本的
成本还不低，所以呢，我抽五个月订阅。这个为什么叫月订阅呢？我这个后来想半天，这事儿怎么收钱啊？也不好弄，我就做成了一个按包月订阅，一个月呢能扫50次。你们大家家里书不是很多的啊，你可以订阅一个月你就取消，然后你这50次呢你足够了。然后给大家一个小 tips。就是实际上你这一张照片啊，只要字儿能看清，都能进来。
就是我整个书架都拍进去都没问题。
但有时候你那个相机不行
啊，
你看不清字，
看不清了就麻烦了。
对，
只要分辨率够就行。
当然了，我的提示不是，我是提示你拍一排，对吧？
啊，对对对
啊，但实际上你拍个两三排问题不大。
比如说你提示可能说，哎，最多拍多少本书在里面，对吧？
对，实际上我试了，你那个书横着竖着什么怎么摆都行，只要你那个字儿我能看见就可以。
好。
这个功能呢设计的还不错啊，我自己觉得设计不错，就是因为你想同样一个名字的书可能有很多版本，所以我在扫出来之后会让你选择版本，
稍微选一选才能录进去。
它会比如说你这一排你扫出有20本书，它会形成一个20个列表，但是呢排第一的一般都是比较火的，大概齐，因为你看那书的颜色啊，书面封面的颜色你就知道是哪个，
啊，对，对对，
然后你依次点进去，而且在扫批量导入的时候会让你选择书架，
哦，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可能不知道啊，我那里边有一个书柜的功能，你可以定义说这一批书在哪个书柜里，这一批书在哪个书柜里，
啊，比如说家里有很多书柜这种，
对，
分类，
你有书房，你有客厅，你可以把它 改一下，说导入
这一批，你就知道这本书在哪儿了。
这一批都在书房的书柜里，
送五个是吧？
送五个吧。
评论区，
嗯，
抽最佳留言，
还有五个 AOV，
哎，
那 AOV 我们也送月订阅吧。
嗯，
这两个月订阅价钱应该差不多。
嗯
啊，几十块钱也不是很多啊。AOV 是这个之前大家都知道了，
嗯，
我们最近又更新了很多新功能。
嗯，
比如说你导入一个英文的，
哎，
我会直接给你中文的。
嗯，
你是外国友人，你导入一个中文的，我会
给你
英文
的。哎，
当然原文也在啊。
嗯，
而且现在呢，你导入的时候，我会可以让你选，这是个课堂录音，这是个访谈，还是这是你自己碎碎念的一个记录。
嗯，
它的这个
它出来的结构不一样，
总结的结构不一样。
嗯，
但是它有一个自动识别，
嗯，
你要是懒，你就自动识别。
这是你抄袭了我的功能，
哎，对，没错，
对，回头我也会出一个。你们没有 iPhone 的同学可以用我那个，我那是个网页版。当然，我那个其实主要是为内容创作者所做的，就是你可以录完播客，就跟那个妙计一样，录完播客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啊分享给对方，他可以标一下，这段不要，那段不要。当然，它同时也有这个总结的功能，也可以做一些会议记录啊等等，反正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网页版的东西。
嗯，
这个回头再给大家发。
对，朱峰那个呢，跟我那个我看了，我们有一些差异，就是面向的客群不太一样。
我们主要是面向内容创作者，这些主播们。
对，我那个面向职场人士多一些，
嗯，
学生也可以。然后呢，最近也新增了一些功能，比如说已经打开了手机录音，就手机上一点，
哎，你不用再弄个录音笔啊，买个录音豆啊之类，就不用了。
也有比如说分享，但是我这个分享必须要加密码啊，分享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你发出去以后，别人打开把这密码填进去能看见。
哎，那你弄一个不可猜测的链接其实就够了。
还是小心一点，对，谁知道你们这些外国友人弄点什么东西啊，对吧？
那有密码也没用。
对，反正七七八功能很多啊。因为我现在没事啊，因为我每次不管是写 PPT 啊还是干嘛，都同时干三件事，所以它呢总是在升级。这个也送五个吧，
也是评论区留言啊。这个选最佳留言，就是你留完言之后，你可以说我
要
哪
个。
对，
万一都想要这个 AOV 呢，对吧？
那我就省了啊，嗯，就反正就五个。
哎，我觉得这样就总共送十个。
对啊，
对吧？万一你大家都要 AOV 呢，怎么办？
哦，
因为我是觉得真的家里有书的人没那么多了。
也可以，
也行，
嗯，
反正总共送十个吧，你们就标吧，
嗯，
啊。行，要哪反正俩价格也差不多，
对
吧？嗯，对。那说正事儿吧，其实跟刚才某个老师说这个内容收费，这个服务收费其实有关系啊，就是豆包。
看着豆包这个新闻啊，
嗯，
我就想到自己坐在，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其实也不是，我其实是心酸的
哦，
就是我也想免费啊，
嗯，
但免不起啊。就好比说我那个拍照那个，
嗯，
那个你就想拍个照十个图，
嗯，
这个事儿我是拼了命的想用本地 OCR 实现，做
不到，
做不到。这个试完图以后，我要去抓所有的名字相似的书的信息。
嗯，
比如说你拍了一个20本书的一个书架，
嗯，
每一本书有20本，
嗯，
你说我要请求多少次？
对，
所以说这个成本还真挺高。
对，
算来算去的没辙，
还是得收钱，
还是得收。
嗯，
就是网络服务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免费的空间，多少都有成本在里边。
先说说前情提要吧，就豆瓣这个事。
5月4号，
五四青年节，豆包发个消息说他要开收费了。
不是，他在他那个服务协议里边加了内容，
然后被大家捞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谁没事翻那玩意儿翻出来。我怀疑这就是豆包故意的
放出来消息，
对，放消息让大家先试探一下。
对，我听见他是个收费的消息啊，
嗯，
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嗯，
然后我打开豆包也没找着收费入口。
哎
哎，我就很奇怪，当然我没有拼命找啊，
嗯，
很奇怪，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怎么就放出这么个消息？
给大家讲讲吧，这个消息本身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吧。
我跟大家捋一下时间线啊，2026年5月3日，智能纪元 AGI， 这应该是一个自媒体吧？
对，
率先独家爆料，豆包最快将于5月中下旬上线首款付费包月产品——豆包会员，分为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三个版本 ，iOS 最低68元起，
这么贵？哎呦我天！
最高年费5088，
它应该就是对标 Cloud 或者是 Gemini 那个费用，或者是 GPT 那个费用啊
，GPT 的页面版。
哎，对对。
然后第二天，2026年5月4日，苹果 App Store 的豆包页面悄然出现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这是官方首次实质性的披露付费体系，并声称 为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
哎，
将在服务声明里面说将在，把服务声明当成一个广告来写。同一天，多家媒体包括什么澎湃新闻啊、人民财讯啊、八道的环球时报啊，还有拿到豆包的官方回应了这个新闻稿，
官方的新闻稿吧，
官方新闻稿话术是一致的。
嗯，
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成信息。
哎，
然后下午就这个上热搜了。
所以它这个定价一共是三档，第一档呢叫标准版68块钱一个月，加强版200块钱一个月，专业版500块钱一个月，年费可能有点折扣，但是这是在 iOS 上版本，大家知道有苹果税的问题是吧？明显的它是想对标 GPT 的那几档 Plus Pro 和 Max， 就明显的还是想对标这几档来做的。当然了，这个豆瓣也说了，这个付费功能呢，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 PPT 生成啊、数据分析啊、影视制作之类的，所谓的就是随着这个模型能力升级，我加一些新功能在这个付费版里，免费你还能用，别着急，别生气，还能用。所以呢，这个是豆包的一个，算是他们一个官方的回应吧。但是呢，用户有点不买账，微博热搜啊就多了。咱把用户分为两类，比如像咱这种可能平时都用 GPT 啊之类的，可能确实会有这反应。什么反应？你豆包怎么好意思收钱？这不都胡说八道的这个东西，天天就会道歉的东西，为什么你要收钱？
因为豆包啊，我实际上观察，我用豆包时间还挺长的喽。
嗯，
我观察就是春节后，
嗯，
今年春节，
嗯，
他们打了一把广告，应该是用户量增长很快。
嗯，
在那之后就不行了，就是质力下降了。
你说他
降质了，
服务的质量就下降了，
对，就是回答的质量。春节前其实还可以的，
就是两派嘛，就是一派收费就卸载派，还有一派呢，就是说应该收钱。有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大家就是争论起来了。但是我看最多的还是卸载派多。
一方面是这样的，就是他只是说，
嗯、
真的你让他卸的时候，他得该考虑考虑了。
嗯，
而且豆瓣不也说了嘛，对吧？人家不是说就直接变成一个全收费的一个 APP 了，还是有这个免费服务的。
嗯，啊，就出了这么一个新闻吧，算是大家可能习惯了。打这个国内啊，咱就说国内的，不说国外的。从国内的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大家已经习惯了说我免费用，别管是豆包前面元宝，你不掉 API 另说，开发者掉 API 的另说，只要你在网页端用，基本没有收费这档子事，你就用吧，就没有收费这回事儿啊。所有的模型，对吧，咱能够想起来的模型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情况呢跟海外有一点不一样，你看 GPT 或者是 Gemini 等等这些东西你都需要，当然它有的有免费版，像 GPT 有免费版，但是它的限制非常
大。它有的是，比如说一天只能聊几句，是吧？
对，它的限制非常大。
免费的额度不大，
非常低。嗯啊、
那个应该不能叫免费，那叫试用。
试用，那个完全就是试用。
其实我觉得啊 ，GPT 还行。你看我用 GPT， 你要是不上传文件，基本上能跟他聊半天呢。
嗯，
上传大文件可能。俩文件完蛋了。
对，反正它有这个你总共使用多少 token 数的这个一个限制，免费用户一天反正你就用多少，但是它更多的就是像老高说是一个试用的行为。但是国内不是啊，你敞开用没有对免费用户做特别多的使用限制。但是问题就来了，中国互联网也好，海外的互联网也好，其实自古以来它就本着一个理念，我服务的边际效益高，边际成本低，我服务一个人跟服务一万个人我基本上没有增加太多的成本。
对，古典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呀。
古典互联网就是你做一 SaaS， 对吧，一个人用跟十个人用没区别，多那点数据它不需要太多算力，对吧，它就增删改查，就多那点数据。
服务器嘛，
对，
对，
就是服务器，我加服务器呢能加多少钱呢、
啊、服务器其实成本也挺高的。
啊，但是这一台服务器能定几万人。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QQ 收费，你想那是什么时间，零几年。
对。
对吧，
嗯。
那零几年的时候他们想收费也就是因为成本太高了。
哎，
你融的钱其实真的你会觉得那就是天天早上起来、你账户上就在变少，而且可能一旦你有用户一个，比如说一天来个几百万用户的时候，你发现你那点钱可能真不够
啊。那是足够大的量的情况下。
那我就现在豆包其实你想这至少有一亿往上的月活了，对吧？
对，
而且是月活，对吧？那时候我觉得当时其实像腾讯也很纠结，为啥？因为确实在他前面没有几家收费的。
对，
它等于在这个 IM 里边应该算是比较早来去收费的。
对，这个腾讯当年收费啊跟今天豆包收费啊如出一辙。 为什么说如出一辙呢？我给他讲一下，因为我是就是 QQ 的可能是前100个会员，这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他当年说前100个会员啊送一个 QQ 的公仔，他就给我寄来了，那我证明肯定是前100个啊，
只是上面没有号是吧？
哎，他就当时要做号这
个
公仔，但
是限量版这个就值钱了。
对，然后呢，他是会员制，免费你还可以用。
对，
会员我增加功能也是这么一个套路，120块钱一年。
免费增值嘛，
啊，就是10块钱一个月，120块钱一年，
嗯，
就是当时，但是你想付这钱还挺费劲的，
对，
因为当时支付体系没有打通，我忘了当时怎么付，反正挺费劲的，是招商银行转账还是什么？
其实最早他是注册 QQ 号收费，通过那声讯台是吧？
对，那是后来你播声讯台有了移动梦网业务之后的事儿了，那
是开始从注册开始就要赚钱了，
对，对，这是两步，后来就是有了声讯台，有了付费逻辑之后。你是发短信，然后他给你一个确认码，然后拿着确认码才可以注册一个新的 QQ 号，2块钱，好像是，我如果2块还是5块我忘了，反正是这么一个逻辑。当然当时就跟那个 QQ 会员也打通，一个月自动从你那个手机里扣10块钱会员费啊，那些东西就打通。那是移动网后来把它做规模化了，但是当年他这个会员制的尝试是很早的，
对，
也是因为服务撑不住，但是当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互联网融资啊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真的建立起来，当时腾讯还在生死边缘徘徊，
不是一直一个都市传说嘛、
啊、
说要卖给哪个公司几十万、嗯、
对，
然后出了门觉得不甘心就没卖嘛，
对，
嗯，
对，因为当时融资环境没有这么好，不太好拿钱，当然后来这一波互联网的热潮起来之后啊，好融资了，我就无所谓，我这成本就 cover 了，我服务器也买得起了，
而且也能赚钱了、
啊、对，也能挣钱了、嗯，慢慢的起来了。但是呢，这是当年啊，但是当年你看啊，他哪怕干不起，他一台服务器容几万人十几万人同时上 QQ 也没问题，对吧？只不过他的规模越来越大了，那没办法的，太多钱了，
对，
是吧？
那现在我觉得那个豆包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嗯、是一样的，但是他有一个更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想说的就是在 AI 时代里，它对算力的依赖更大了，也就是说你在设备上投入的单用户成本更高了，
对，而且至少是线性增长，至少
你只要用就烧钱，
他就得买显卡去，
他就得买显卡去，
对
对
啊，
复用率比较低。
我记得今年上半年还是什么不是说嘛，说整个字节的那个很多的钱、
嗯、
利润都投到这个算力上来了。
有人算过一个账啊，就是在这个 AI 行业，他拿 GPT-4 这个模型去对比，然后他算出来一个大概的一个每1000个 token 的推理成本，
嗯，
是$0.007，每1000个 token，
0.007是5分钱吗？是5分钱人民币吗？
对，5分人民币，每1000个 token，
1000，
这是他的成本啊，这还不算他的建设。机房的建设成本
还不算其他的呢，对吧？
对，然后呢就反推了一下 GPT-4 当时的售价哈、啊、它必须每月要卖出1.85万亿个 token 才能回本，按当时它数据中心的规模，
万亿
啊，1.85万亿 token 啊，你说它回了本吗？而且真的有这个1.85万亿，可能它数据中心的规模还要扩，
就是你要再去根据这个去算它的那个算力设施的规模了。
所以当时移动互联网 PC 互联网这个时代，当时就是大家拼的是融资也好，讲故事也好，拼的是用户流量啊，这些逻辑，对吧？我有多少用户，当时融资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嘛，就是一个用户值多少钱嘛，当时融资不是拿那个算市梦率嘛，
对
对，所以他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当年的古典互联网啊，这个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免费吸引客户，让大家免费用，我通过这个用户规模和流量规模再去融资，这个故事是行得通的。但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这个变成饭馆了。
哎，对，
就是你进来多少人，你吃这东西你都要实打实的去买，
就是你的容量是有限的。
对，
但是现在呢，其实还行得通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超卖，这个点还在。
嗯，就是做降质嘛，
就是、不是降质，就是你赌大家用不完。比如说你买的这些量、
嗯、
你每个人可能是200万 token， 但是我就赌你用不了那么多，
哎，
然后我一看平均每人用20万 token，
嗯，
那我超卖10倍，
你这个就是优箱逻辑。
他现在这个逻辑啊不符合今天我们讨论的事实，
嗯，
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事实是豆包现在是免费的，所以没有用量这档子事儿， 你说的是那个 code 破烂那个那个逻辑对吧，赌你用不完。
但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邮箱逻辑，就是邮箱赌你说我给你一个 G 的空间，
嗯，
但其实
用不了吗，
对，你用不完，
嗯，
或者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再去降降，因为你不会同时都要把那把那邮件都翻出来看，
而且你那个一个邮件发给十个人他就存了一份，
对
啊，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那其实他可能在赌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卖你，然后你呢可能并不会真的都把它用完，可能有的时候会用的多，有的时候会用的少，那你用的少的时候我就等于赚了钱了。
这个其实就是说未来，这不是说现在，
嗯，
就是他收费以后他怎么算他的，
哎，那就是赌你用不满了。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当时 QQ 收费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帮人跳出来，你知道是谁吗？
嗯，
还记得新浪做过一个 IM 吗？
哦，网易也做过
UC， 还不是那个 UC， 不是 UC Web。 然后他们其实当时想的就是说，因为你收费了，所以我就能够去
我免费获得用户，对吧？
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印象，是当时腾讯的谁做了一个访谈，
嗯，
他就说我们只要在这个用户的收费啊和这个免费上做好平衡，
嗯，
那其实别人就很难再去超过我了，因为就有了一个对标，
嗯，
也就是说你一旦你们也想收费的时候，别人就会叫不自然，就是就怎么说，就不管是你是自然还是不自然，都会往 QQ 的这个收费上去想，
嗯，对，
对吧？你做的好那可能是行，那你可能就比我挣的少，
嗯，
你做的不好，这用户他一旦享受想付费了，可能又回到 QQ 来了，
嗯。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就这么一个时间点，
当然 IM 有一点不一样，它有网络效应哈。
对
对，
这
不太一样。这
个事儿我就一直想说，
嗯，
这个腾讯什么微信啊 QQ 的成功可能有90%是跟网络效应有关系，不是产品力有多
强。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 QQ 还没有那么牛，虽然是已经在起势了，
嗯，
但不像现在这个样，可能是个千万到一亿之间的那个时候的时候的事儿，那，
嗯嗯嗯，
还没有那么强的网络效应。
哎，你说现在微信，
那就单纯比的是说你的客户端，哎，你的这个功能和你的这些付费增值的服务上好不好？
嗯，
但到最后呢，反正就没有起来，因为你就网络效应已经把所有人都给锁死了。
对，
对吧？
嗯，
你说，比如现在微信出一付费功能，开放通讯录的上限，那你会不会买？
已经开放了，早就开放了。
现在多少？
现在没有限制，
是吗？
啊，
但是说只有前
以前是有5000，
只有前五千能看到朋友圈，
嗯，
是吧？
对对。
等于是个隐形线的，
嗯
嗯
嗯，对，
那，啊，那什么叫消息漫游，
嗯
嗯，
哎，就是咱不说这个了 ，IM 有点跟这个 token 这个生意不太一样啊，
嗯，
它的锁定的这个效应它也不太一样，但是咱就说一下，还说回豆包，就是豆包的这个压力会在哪，咱可以看几个数据啊，截至2026年3月，就是这个豆包大模型啊。它的日均 token 使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了。
日均，
对，你刚才算的那个1.8万亿才回本，它120万亿是免费的，
它等于半个小时就消耗完了吧？
对，
是吧？
对。然后这两年，就是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豆包用户的规模增长了1000倍。所以，如果继续免费让大家用下去。基于刚才咱说这个理论，因为它跟原先互联网不一样，对吧？它是随着用户的规模的增长，它是一个线性关系，它没有边际成本逐次降低这样一个效应。那你说这个显卡的钱和电钱从哪儿来呢？
从你们刷抖音买的那些东西上来。
哎呀，只能这样了。
对，
对，
就只要它不用去融资，
嗯，
就先内部先把自己的利润先投进来了。
但是今天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注意啊。豆包内部在砍产品，很多边缘产品都砍掉了。
嗯，
对他来说，把这个做好就够了。
然后呢，提出一个目标，就是豆包要做成国内第一的 AI 的入口。
他现在已经
是
第一了。
但我觉得他觉得
要维持这个，
我觉得他是觉得差距不够大。
对
对
对，
他现在多少1亿用户是吧？
对，
嗯，
月活吧那是。
他有钱烧，但是呢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再这样无限的烧下去，可能也烧不了几天了。
是，
毕竟
因为成本太高了，成本，而且他不像抖音，对吧？10个人看跟100万个人看，投入不会是一个100万倍的。
对，
这个投入真的是100万倍啊！天哪，啊，这才是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时代变了，
你那个真100万倍，可能就100万倍的广告跟的了。好，你这高100万倍还是免费。
啊，对呀，啊，
所以一定要考虑怎么收
费。他没有盈利模式啊。
对，
最起码说你现在你反正不敢往里塞广告吧？百度可能敢，你不敢。
它其实可以做显示的，比如说 banner 广告之类的，可能也
不够，我体验不好，人家你挣不回来。
我是觉得它这个成本可能比，就是如果从所谓的比如说百万人成本来算，它这个成本可能比抖音贵，就比那个成本高啊。
它是这样的，就是互联网广告这个逻辑能成立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的边际成本的问题。
嗯，
就是我一万个人看到广告跟十万人看到这个广告，我付出的服务器的成本、服务成本是恒定的，
它有一个线性的是带宽。
嗯，我觉得那个问题是这样，就现在那个广告的那个价格是跟着那个咱们说的传统的互联网服务的那个价格去算的。
嗯，对，
但这个呢是后边有一显卡，
对，
显卡可能成本可能就高很多。
对，所以
你
放那个 banner 你回不了本。
对，也就是同样的一个广告，
啊，
这可能得比一般的贵。但是贵的话，那别人愿不愿意投呢？
嗯，
可能就不愿意投了，因为他的回报可能
是
固定
的。
是的，
对啊，
对吧？
对，这是一个问题啊，对吧？你真在那个回答结果里查广告，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也没有到那个。
对，那肯定不行。
对对对，GPT 试过 ，GPT 有一个 GPT Go， 他说在里面会查广告，但是我没试过啊。反正现在可能
好像也是，
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太多讨论证明，可能是的，
那个可能也是一种尝试。
嗯，对对对，
我觉得真不能把那个当做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对，因为真的不够，因为它的逻辑变了，它的成本逻辑变了，导致你的
那你的
收益逻辑也会变，
对，你的收费逻辑也就变了。
对的，
嗯，但别人是跟着那个其他比的。你这个贵了，我就不投了。
哎，对，作为用户来讲，不懂这个。作为用户来讲，它不就一对话框吗？我可看不见后面那些 token 显卡。
对。
耗电我看不到，
除非说你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啊，
比如说我就想要这个里边，
嗯，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做了一个什么服务，这服务就想要其中的某一个特定用户，我愿意为这个去投流啊，我愿意接受更高价格，可能行。
嗯，
但这种可能又很少，又不能把他的这个钱都给收回来，
对
吧？对，
所以说豆包是个健身房模式，你不来你就是好用户，
嗯，
你来了我就赚不着钱了。
如果你天天跟我聊，那我就赔了。
对，他跟抖音不一样。
嗯，
抖音你越来，实际上我越赚多。
他可能给你播两个三个就是一个广告了。我跟你说，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因为他广告主是为此付费的。
对，
嗯，
你只要再不停的刷，他就不停的在挣钱。
对
对，
但是这个呢，确实可能是健身房的一个方案。我是觉得他那个年费他应该再便宜点，鼓励你一次交一年的钱。但你很难说你一年内你都会用。
嗯，如果他的免费模式一直在做的话，你放心，那个收费绝对不会太便宜，因为他要拿那个收费用户去补贴免费用户。
这个就是一个从收费的角上你怎么平衡的问题了。
嗯，
我的如果说这个转换很低，
嗯，
那你只能是把这个费用加高。但如果转换很高，其实他还可以降价的。
但是，
但这个呢，
只能他试了。
对，只能是试。
但是从现在大家的就说回这个大家的反应来讲，我觉得不是很乐观。哎，你想，他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只能用豆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啊，你能用豆包，你就能用 DeepSeek，
就能
不是只能用国内这些服务的人，咱不仅限于豆包，就是他们没有被国外的这些应用培养出来付费的习惯。
嗯，
我想说这句话，
有体制内的，
体制内的能用 GPT？
不是，
他说不能，
你不说不能吗？
对，
不能，他们都用豆包、元宝、DeepSeek，
绝大多数人不是体制内哦，你马路上找去。
嗯。是
你滴露出来十个人有九个半告诉你只有豆包。
但我倒觉得他现在的一个麻烦在于说他得平衡好。
嗯，
比如说我如果只是把它当个搜索引擎，
嗯，
那我绝对不会付费给他的。
对呀，
啊，
对
吧？
对，因为对于用户的逻辑来讲，你就是一个更好用的百度。
那如果说90%的用户都是这么干，
嗯，
那10%那就得是很贵的这个费用才行。
对，
当然了，如果你把它当个广告，当一个搜索引擎做，
嗯，
那你确实你就可以插广告了。因为那就是搜索引擎逻辑了，
嗯，
对吧？
那他就不如百度了，百度躺赢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于你的广告怎么插的一个方案了。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豆包如果冒着风险出了一个付费套餐，说我这付费套餐能做 PPT 啊，你猜明天其他厂商会怎么干？
这肯定一个免费 PPT 啊，
当然 PPT 出来一个我免费做 PPT。
对呀，啊，那肯定的。
那大家会不会签？
不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免费，有可能会出一个更便宜的套餐，因为现在。这几个像 DeepSeek 啊、元宝一定在观望，他挣了钱他就难受了，他不挣钱他就开心了。
嗯，
反而我去再就根据我的逻辑去做一个探索。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后边的排后边的人，
嗯，
他更不敢率先收费，对吧？
对啊，
对，他一定等他先收了费，看看效果，他才去考虑他怎么去推，
嗯，
对吧？这时候一定不会说啊，我你先收费，我还往前冲的，那没有，
嗯，
那肯定是想让元宝当那个叫什么，打去打这个第一炮啊，
这得有一个大哥在前面领头，
对，而且一般来说，你要么是那个规模最大的，
嗯，
去尝试收费，
嗯，
要么就那个已经快死了的。去尝试收费，
嗯，
反正收不出无所谓，
嗯，
对吧？
豆包先收，百度后收呗，就是这意思。
你居然这么理解，行吧？
绝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国外的大模型的收费模式，所以他并没有培育出来一个哦，我应该付费的这样一个潜意识。所以一旦出来付费的功能，他们一定会选择，哎，他能做 PPT， 我找一个其他家能免费做 PPT 的功能。
所以这也就是国内的这个付费习惯起不来的原因。
对。这个付费习惯被移动互联网 PC 互联网这两个时代啊，大家被宠坏了。因为当年啊，大家都是就像刚才老高提腾讯一样，都是贴着钱获取用户，他有成本，他有成本，当年也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后来因为移动支付啊、电商啊这块起来了，其实最后一切都是电商了，一切都是带货了，
还有广告，反正都是这
广告最后也是带货嘛，
对
啊，最后的世界的尽头就是带货，
就是，
包括咱们哈也做拼多多广告，
电商救了中国互联网，
嗯，对，
它是整个这个大免费环里边最后一个相当于能接住这所有成本的，
能把流量变现的，
还有就是
通路
贷款了，中国就是
家家都搞
都有一个小贷公司，
对，
对，
这小贷后来这几天也出新政策，回头再单聊。
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也想过，实际上呢是因为在中国呀，你看每一波的这个免费逻辑实际上都是在培育市场，就是教育用户，然后教育用户以后你教育的最成功，因为大家本来都没钱，你怎么教育用户啊，你肯定你是要免费的形式把大家吸引来，你教育的成功了，用户就留下了，所以呢大家就都学会了这招了，免费的吸引用户来留下了，绞尽脑汁怎么变现呢，最后发现电商广告怎么也是到电商去，就形成这么个习惯了。
对，但一旦我的出现了一个新的应用模式，变成了我用户增长和我的投入是一个线性关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成立了。
我觉得是好事，
其实它是更迫切要挣钱，
嗯，对，所以它是个好事，
嗯，对。
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你看毛高老师那个工具上来就是说你最多试用一下然后就得交钱，这个给用户的一个锚定不一样，而你那东西说哎来吧免费，但突然哪天你说哎不这不行我要收费了，这用户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印象特别深，在咱第一次聊大模型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大家可以翻之前的那个节目去，
那得翻2022年的了吧，是吧？
我说过一句话，大模型的出现，Token 这个体系的出现会培养用户新的付费习惯，会让大家扭转我只用免费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那儿有一个硬成本放在那儿，你大家都撑不久免费，但是我没想到豆包能撑到今天，
那是也就是抖音，嗯，
对，都是我们刷抖音贡献出来的，是吧？
对，回去我们多刷两下
但是撑到今天终于应了当年我们说的这句话，就是你这个免费模式不能持续，你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
这个是不可能，
你做不到，物理规律决定的，他做不到，
又好又便宜还能持久，
不可能三角，
你只能选俩，
这就变成了说我们当时说的这个事情到今天终于有人要撑不住了，因为他这个120万亿啊，
一天
啊，
也就是乘30天是多少，3600万亿是吗，
嗯，反正不老少，
后边零一大堆了，
哎，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收费，而这种收费我反正觉得它是个好事儿啊，因为慢慢的别管像毛高老师这种开发 AUV 的开发者对吧，还是
他的产品经理好不好，
还是我们
现在这个界限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
嗯，
这个回头再单聊，还是我们的这个模型厂商慢慢的意识到我免费这件事情不可持续了，慢慢的会培养中国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习惯，这是被物理定律倒逼出来的，你发现了吗？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一直免费下去，那大家可能再过10年我们回头来看，好像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个时间点开始真正的培养了中国用户对服务的付费习惯，这是被倒逼出来的，
你想美了，毕竟他还有免费服务呢，
嗯，
还是要看付费率，
嗯，
不是你
付费率很低，
开的第一枪嘛， 第一枪是导火索，它不一定是决定。
我跟你讲，你除非是那种情况，它那个最后的付费服务就会越收越紧，最后变成试用了，那可能是逼着大家。
你说是免费服务越收越紧
啊？对对对对，没错。
嗯，
那这种可能是，但现在我是觉得，他也不一定敢这么干。那得看，比如未来三年是个什么样，
是个博弈的过程。
对，就是，豆包跟他的用户、跟他的同行、和其他的这个各种垂直应用，之间的一个博弈。
嗯嗯，或者我们发明了可控核聚变。
你说的是那种，那我们能造出两纳米显卡了，那行。光是可控核聚变不够，
那还有电，还得有电，一样，这两个缺一不可。
电和算力都极大的免这个叫什么成本降低了，
就跟带宽一样，我铺条光纤，
对
啊，几个 T 的带宽出去了，
对，
那行。
对，我在想一个尴尬点，就是豆包如果要收费，第一，它肯定不能新装一个 app。对吧？
那
因为装机量太小了，
它其实就应该是在你现在用的时候，可能有些做一些新的功能，
对
对，然后是比如说你这个 PPT， 你这个小于一兆的可以免费搞，大于一兆的就必须用这个会员功能，这样来去区隔呗。
对，这就是那个问题嘛。你说豆包，你到底让什么东西开始收费？你告诉我用什么收费？我们用豆包日常干嘛呀？让小孩辅导作业，然后让他帮你润色个文章，或者是帮我写个 PPT， 再高级的帮我写点代码，咱们 AI 那些东西都想象啊，往里放，
然后你愿意为哪些功能付费？
上班用的功能，对吗？凭啥让我付呀？我上班的功能，
那就该出公司那个
企业版，
对，企业版。
对，你看豆包用的，你用 AI 的高级功能，大多数都是上班用的。你就算不是上班用的，你也是自媒体用的。你都是，反正你都是工作，
叫生产力能工作，
对、
啊、
你都是工作。
嗯，
你这要是工作的话，那不叫 to C， 那叫 to B。
哎，那问题是一旦 to B， 你选择就多了。
对呀、啊，
就是哪个企业会傻到拿豆包驱动自己生产力去？最起码在现在豆包这个大模型能力之下，
那么说，应该在飞书里边把同样的这个逻辑做一份放进去。
它有呀，
有啊，
对吧？然后就飞、
啊、
这个飞书的 AI 的功能的
有啊。对啊，现在
那是不是就把它放出来再改个名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就可能有些功能你对公司它就是企业就生产力工具，对着我的朋友用那可能就是一个个人爱好什么的，那这种其实有时候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怎么样，还是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说修照片这种事儿，能把我变美，那原来可能都是这种比如说我做一些特殊的这些效果，那可能我也能收费。那可能咱们当然就是举例子。
这就说回来，大家为什么对付费，就是刚才说那个十个人里的九个班，咱说那个半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为什么对这个豆包付费嗤之以鼻，这半个人，这一小撮的人可能都用过国外的大模型啊，或者用过就是吃过细康的是吧，这些人呢就觉得豆包的能力现在真的不足以收费。那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评估，就是豆包现在最夯的能力到底在哪儿？我试用了它全线的大模型，因为最近也是在做业务嘛，我试了它全线大模型。第一个，豆包这个，
你用的是火山里边的，
火山里面的这些 API 啊，挨个用一遍。第一，大语言模型写代码，那拉到底，别想，那做不到。
为什么呢？
啊，咱先不说为什么，咱就说客观啊。
按理说他们不应该这样，
他跟 Minimax 感觉水平是一个档次，不如 GRM5
可能差点，我有 2.7
比谁差点，
比 Minimax 然后差
还差点呢、那也不行啊。
就是你没有听说过这种大豆包的大模型写代码的吗？
就是他那个 tree 里边有
对，但是谁也不会选，对吧？为什么不会选？他自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这是一个。最起码到现在啊，到2026年的5月9号，
必须得先叠甲，先叠甲。
对，明天他就牛逼了。
万一他出个3.0呢，是吧？
对，现在最起码不行。第二个，多模态生图，这个是最近
这个应该还行吧。
这是我最近研究的重点，对吧？你也知道我做那业务，那拉到底，
这不应该。
哎，是不应
该。他生视频，谁当？
你听我一个一个说啊。咱先说生图，拉到底。
你这期变成骂那个啥了是吗？
我没有啊，你等我一个一个说
好
吧。
好，
因为我所有都评估了一遍。
行，我听你看哪个说好哪个说坏啊。
哎，对，
你说
生图基本上啊
也很烂，
指令的遵循能力和一致性是非常差的。
好，
我让他 给我做个花束的图，里面你给我放什么什么花，它出来的永远是非常大众的那种99朵玫瑰加什么满天星，就是那种，
就是训练的数据不够，
就是明显就是训练的数据不是这么够。但是你说他能不能给你看，如果你没用过别的模型，你看他其实还挺好，
光看
你别吃细糠，
对，
你一旦吃细糠你会发现 Solar 都懂，光影效果指定的遵循能力稳定，出图的稳定，我完全就要靠抽卡，就是生生世安活抽一张能用的，
嗯，
这肯定不行的。你如果现在用那个最好的那个 GPT Image 2，那完全就是
另一个档次，
另一个档次的东西，
从夯到拉是吗？
我这最简单的就是咱一般，咱不说我是那种专业用途，就是修个老照片，你给我老照片修好了，我同时用两个模型，那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一个老照片，就是翻拍的那种照片，
黑白的是吧？
啊，你翻新上色，去噪点，去过曝，你把它变成一个。给我弄好了是吧，
嗯，
结果哎就没法看，然后人脸也变了，也不是那个人了，然后就
都是脑补的是吗？
反正就是不太行。
好，下一个，你，
啊，
你已经两个差评了，
但是
嗯，
此时有但是，
嗯，
视频模型是确实是行的，
那个欢乐马不是说也还行吗，啊，阿里的对吧？
现在我试了一个呢，是那个可灵，就是因为他视频的训练素材足够多，
嗯，
这没有别的毛病，
对
对，他们家做视频的，
他们家就是做视频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视频模型，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 GPT 的 Sora 那个项目停了，他不做了，这个时候呢你也没有更多选择，而他呢大体还可以用，所以呢视频出比较好。我现在是这样，翻新老照片，好，照片拿来扔给 GPT， 把它润色修图都修好了，然后扔给他视频模型，给我出动态，挺好，
就是组合，
哎，要组合，
嗯，
这个是不错的。所以我也看到他那个官方回应说可能会在视频生成啊等等这些生产力能力上来收费，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确实这块还
是
要强一些的，
就是，在长板上面继续加长，
对，但是他的短板也确实挺老么短的。所以就刚才某个老师说这个问题，哪个企业会用豆包真正的接入到生产力里面，我觉得截止到今天我看不到任何优势，
而且视频的东西也不会天天用，对大部分人来说，
嗯，对，你不是做视频的嘛，
对，
对你也不会天天用，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不知道就是真正的收费之后，因为十个人我问9.5个，他可能只知道国内这些模型，对吧？那在这个国内模型的横比来看呢，可能豆瓣第一个知名度还行，第二个呢用的还可以，那他出一个收费功能，是不是有人自然而然的，哎，算了，我就不折腾了，我就把钱付了，
嗯，
我就用了，也有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
但是你因为这个里边的，
嗯，
就可能跟一般的用，就像是这玩意儿没有什么太多网络效应，
嗯，
也没有太多能够锁定的，
哎，对，
所以说你可能哪一天就不好，或者看到更好的，你可能就不续费了。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哪天别的东西更好，那，当然它会有一定的迁移成本，就是因为你的历史记录啊什么的，
那个其实都不太重要，
哎，都不太是特别重要。但是你想迁呢，它没有任何能够锁定的这样一个，
毕竟你问的问题啊，那其实它不是聊天记录，
对，
对吧？
对，
那个聊天记录确实是。网络效应很强，
当然我们是希望，因为有这样一个契机是吧，大家真的有这个物理极限决定的这个成本了，能不能培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啊，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用户的对服务的付费意识和付费能力往上滴溜滴溜，我们还是有这期待的是吧，嗯，
我抱悲观态度，
那咱就看30年40年、
嗯，哎，我还是有一点乐观的，
嗯，
你这样想啊，从2007年有了 iPhone，
嗯，
有了 App Store， 其实就已经在培养大家的用户习惯了，
是，
对吧？但是从我这里能看到的，我觉得我并不乐观。
不是 App Store 呢，它解决了你比较方便的付费，就跟这个淘宝把你这个什么通路打通一样。但是这里边都是免费东西啊。
因为方便付费，你都不付费，那到底是啥问题？你得想这个问题。原来你的理由是说，哎，我不方便付费，所以我不付费，我用盗版，对吗？
嗯。
现在是你方便付费，按一下就能付钱了，好，你还不付费，那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解释解释。那就是要么他不需要，要么你说我可以随意切换，对吧？这个地方你收费，我就去别的地方，因为服务起来大家都差不太多，
嗯，
没有一个特牛逼的。而且呢，可能总是因为大家我要上市，我要融资，我要做一个好看的一个报表，总有人去免费，总有人去打折。
但是现在打折的免费的决策成本就变高了呀。
但这个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有些人他用的东西他没有那么长的一个可持续性。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做个视频，可能我随便试一试，我的或者反过来说，中国人的你的时间成本很低，所以他就可以随便花时间去搞，他不在乎，对吧？比如说咱们现在那个里面最流行的是什么呢？看个十五秒的广告就能继续用继续玩，对吧？很多人就选择那我就宁可看，而我不愿意去那个叫什么去广告。那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或者还有你接着你的话说，就因为他没见过细考，他没见过说我这个时间比较金贵的时候，比如我是一盲人，我一天从早忙到晚，那我大量的我肯定是花钱，对吧？可能我也不自己做家务了，我雇个人来，对吧？我这个可能各方面都是通过钱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靠自己时间解决问题。而且呢，可能他对自己的一个想要的东西想说没有一个预期，都是对付，那他自然不会去付费啊。
这倒是，比如他就润色个文章，
对啊，
用啥可能都行。
对，那这个就是这么样一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遇到客户，其实我听他说三句话就知道大概会不会买
啊。是，一般都是这样。
一般就哎，我需要个什么什么东西，你这有吗？价格便宜不便宜？然后你就知道，在基本上他也不会成为你的客户。对，因为你的用户画像已经很明白，说我需要什么样的用户来去付这个钱。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就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就是把它当一个新的搜索引擎用了，那他挣不回来这个钱的。
逻辑变了，
对，这里最受伤的是百度，对吧？
文心一言今天发新模型了，你们知道这事儿？
不知道。
就是、文心一言发新模型，发点推，然后那点推我出来的时候1000个阅读，基本没人关注他，
因为是 other 的。但是也许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当然我是觉得从好的方面去讲啊，就因为他要收费，所以在倒逼他把东西做得更好才行，否则你凭什么收人钱？
对，这个是，但是这个又回到了我们前几期聊的这个话题，这个模型到底能不能更好？它也不是能够这么快的提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问题。
对，
啊，这里要投入研发成本啊等等。
而且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过去巨头趁用免费抢入口、抢流量，这个逻辑其实慢慢的变得不太成立了，就是因为融资不好融了。你现在想着你要搞免费收钱，没人给钱你。
不是，现在就变得都是巨头在搞了。
对，那巨头实际上也缺钱，
他自己也缺钱啊。
我跟你说，今天下午我见了一个华为的一个人，汇报给任正非的级别。他说，第一，字节每年的跟他们那儿采购量超过运营商。
采购什么呀？显卡
这类的算力，
可能所有的硬件吧。
硬件，
因为你像他还搞那个叫什么800G 1.6T 的那个交换机呢，
他有这需求，
号称是自研，
但是他肯定主要讲的是算力了。第二是采购那么大量啊，说字节跟他砍价，最近他涨价了嘛，然后他说降不了，要不然咱就别合作了。就人已经说出这种话来了，
就大家都比较硬气。
那华为这种设备他又找不着第二家采购啊。
对，华为说的，华为说要不然你别卖我多，我真降不了价，而且我还得涨价。你看其实为什么你反观他豆包的这个要收费的这件事儿，你跟这个其实有都是联系在一起，
就是市场里能拿来赚的钱少了。
而且华为的硬件比去年他们讲了自己的原材料的采购费用涨一倍，
他能不涨价就不涨价了，但是现在也撑不住了，必须得涨价。
现在芯片啊存储这个，
像苹果不也是一样吗？对吧，你看说那些低配高配全没了，都剩中配了。
是啊，
所以说你看即使巨头也玩不动免费了，现在就证明这个。
但他能比那些去说服给他投资人强，因为他自己算账的算得过来，他就可以去做。
他现在可能是算不过来了。
对，
算不过来了。现在谁还能免费啊？
所以我、
就是、不是巨头之外啊，巨头为什么免不了了？因为他成本太高。大头和中头可能还行。就像元宝啊，像这个什么 DeepSeek 呀，它是像比如说像元宝举例子，虽然腾讯是巨头，它自己又没什么量，
对，
所以它成本还能受得了。
但
就是因为反正也没人用，
对，
也不一定，因为它其实那个入口还在微信里呢，对吧？它其实不光是给元宝用，它那个微信的那个里边也有，对吧？
哎、啊，你也不能这么说，那豆包在抖音里也有，
那个我从来没用过。
你在抖音搜索任何东西，它能先用豆包给你总结一、
啊。现在在抖音的评论区，你可以艾特豆包，
对，
然后豆包就开始回答你的问题，
跟艾特元宝一样，
跟艾特元宝一样，都是说艾特元宝给我总结一下，或者学谁谁的口气给我评论那一下。
对，
都有都有。
但这种呢，
那个什么，
这种都不赚钱，就是玩一下。
你知道我特别高兴，
嗯，
我作为一个这个带引号的开发者，
嗯，
开发了两个东西，你想，如果现在全是巨头，
嗯，
全都免费。那我玩个屁
啊！
我玩个屁啊！
对吧？对。
那我现在呢？他们收费，那我也收费，至少还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对，
可以拼拼产品力吧？
嗯。
你否则你就拼都没得拼啊！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赞同朱峰那个乐观主义精神，就是也许我们大到这个 SaaS 收费，
嗯，
小到这个个人用一个什么养成的付费习惯，可能都可以慢慢开始。
嗯，
你就别慢了，再慢就该活不下去了。
不是，这个慢慢不是说十年二十年那种慢，
嗯，
你至少有人得开第一枪吧，
有一个习惯培养的过程，如果大家都没有钱在里面烧了，慢慢的一定会倾向于，哎，我要不收一收，要不收点钱。
你看就这么想嘛，你大家怎么去吃饭店的饭馆吃饭的时候，你不期待免费啊？
嗯，
那因为你教育出来了，你从小就知道吃饭得给钱，
哎，
这跟这是一样的。
嗯，
但我跟你说，如果从我来讲，他根深蒂固，他就觉得我从小就不想花钱。
哎，下一代
只是在那些不得不花钱的地方花了。
哎、AI native 一代，
对，下一代出生的时候，所有的 AI 都是收费的，他是不是就觉得这东西就是应该收费的？
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是某一项他天经地义，但某一项就不是天经地义。你吃饭是要给钱，但我用 AI 服务为什么要给钱呢？这个时候人是割裂的，你懂吗？这种都是一种习惯，成自然。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你等你们这些老崩壳子都死绝了的，我跟你说、啊，
我是愿意付费的，
嗯，
对吧？为什么要等我呢？不是我这种人不愿意
了吗？
我还没用呢，我又不用那个搞那个这个什么各种记录、各种总结，对吧？
嗯、
但是我能在我现在我身边能买的东西，基本我都买了，都是付费的。
嗯，
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确实说你是希望这些人能活得好。所以你才说能继续用下去，而不用说等它倒的时候你还得去找下一个替代品、
嗯、
就跟他用的那个书房工具一样。
嗯，
你给那个书房工具付过钱吗？
他也没有收费，
没收费选项。
你应该去建议他呀。
我找不着他，我跟你讲，
死了、
哎、我跟你讲，我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他死了，如果他能联系到我，把他那东西买了，
那 我
把他的数据买了，
那我现在问你，这个不管你管自己叫开发者还叫这个产品，如果你哪一天这服务不做了，你给你现在用户怎么交代？就是这些用户的数据怎么交代？
他数据在他手机上呢。我第一天我就做了他手机，第一个他的手机上是他有全部数据，而可以导入导出。
嗯、
我在第一版本就做这功能了。
嗯，
对，
还好
不是死的，对，
还好。
嗯，
然后那问题，你那玩意就是一文本呢，他怎么用啊？
哎，只要文本标准是，
所以你的下一步就是开源。
不是，我那个可以导入导出。
他只要开源一个 CLI 工具就行了。
嗯，
就可以接到 agent 里了。
但你一般的用户是想拿个客户端用的，对吧？你谁命令行啊？啊，这个咱不讨论了啊，这不重要。
嗯，
但是我是觉得说，你说拿这一个事儿就能倒闭账，我其实不太信。我真的不太信。这个一定是跟你的一个你有多少钱，你的时间有多值钱相关，就更加相关的是这个问题。
嗯，
但只要他是觉得我的钱少，我的时间不值钱，他一定倾向于不付钱。
嗯，
所以你如果按你这个思路的话，豆包的人家也是都很聪明，对吧？那豆包大概率会这样子干嘛？就是把那个免费版搞得跟弱智一样，对吧？然后你们这些人呢，反正时间也不值钱，你就跟他聊天呗。
嗯，
然后这个正常一点的、高级一点的，能够或者是返回更快的这些东西放在收费版里。
但这种情况用户会流失，因为你只要让他觉得不满意了，他就会可能去试别的。
对，流失的都是不值钱的用户嘛。
对，
都是这薅羊毛的，你留呗。
对，
嗯。
那这但是呢，如果他两个都想要，那就难。就又想用户规模第一，又想能够让自己赚钱，那这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就是我觉得他一定得这样想，我这个产品本身有吸引力，
对，
你愿意让他付钱，
对，
就算我哪怕没钱，我也愿意为你付钱，
这
才叫本事，这
才
叫，
哎，
对，
这个我是非常同意，就是你还是要回到产品力上，你的产品有多好，我才能为此付费，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的。比如说你就像刚才我那个评测一样，我最近把豆瓣所有的全线的模型都评测一遍， 我就觉得他挺拉的，除了视频以外。
那话怎么说，就是你有钱也不想给他付钱是吧？
就是我有钱我也不想付给他，我付给 DeepSeek 可以。DeepSeek 确实现在挺强的啊，不是给他做广告，
我们也在用
啊，确实挺强的。
这我还真没用过，我都不
是。哪怕是 GLM 也比他强，对吧？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大语言能力上啊，文本能力上也比他强。那我为什么要用一个68块钱的豆包呢？
何况还有免费的元宝，
68就是我
不是你 DeepSeek 在网页上聊也是免费的呀，
元宝也是 DeepSeek
啊，对啊，
里边有浑元，浑元三预览版，但我默认的都是 DeepSeek。
据说浑元三还是不错，包括现在小米也在做模型，就是这个变成最后大家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了。稍微有一点规模、有点钱的大厂
都可以烧买
一
堆显卡，对吧？烧
从 DeepSeek 挖个人，然后搞点显卡。
你说的就是小米
啊，对啊，啊对啊，啊，他叫什么？
罗弗利
啊，对，
是吧？是叫
罗弗利，
对，
罗利啊，
那罗利，
嗯，
不，据说那模型还行，
是还行，我也测了，
想听你的感受，
比豆包强，
我在龙虾上接过，
现在豆包成垫底了，是吧？
就是从推理能力上来讲，我确实没有发现豆包太多的亮点。这是真的，当然你说豆包的就是网页端，就是它落到网页，我用的都是 API 嘛，它落到网页端，因为它有很多的工具调用，而这些工具调用都是在抖音的那个体系里去搜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的你要是把它当搜索引擎用还挺好的。
今天不是有个新闻吗？说一个律师起诉抖音吧，还是起诉豆包，说上面的这个内容，
百度
是百度吗？
对，
反正就是
给出的，
就叫什么
某某律师被判了几年，实际上跟没
事，3年徒刑，然后就被起诉了，说这个大模型幻觉不可避免。
是，但是就是这就分两说嘛，你把它当成把它的网页端当成一个搜索引擎用，确实它能搜到很多在字节体系的私域内的这些东西，对吧？
给你返回点视频什么
的，哎，对对，返回点视频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抛开，你只用它的 API 能力，就很一般，
就它模型本身的能力差，
模型本身能力还是比较差的。你又不能把这些个东西，把我能搜抖音视频的这个能力拿出来卖，这就好像又没这么厚，对吧？又很薄，这个能力卖不了，最起码卖不了68块钱。
那
对
他来说，去那个抖音搜索框搜一下就够了。
我可以付68，但是你为什么让我付68？这件事情你要说清楚，你得说服我。
68块钱就相当于苹果的那个2TB 的存储，
或者相当于一个很多国产模型的开发者就是 Coding Plan 的一个基础套餐，
就10美元的那个嘛。
对，
但没有10美元的了吧？都得20美元了吧？
国内的一般就是68、78这种，啊，就是这种，所以我用谁或者不用谁，你最起码给我一个理由嘛。所以我可能是那个10个里面的那0.5，对吧？但是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他的判断标准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的产品力真的足够高，让至少让那9.5个人
都满意，
都满意也行啊，
对，
也没问题啊。他就愿意掏这68，我解锁这些功能，我能够。别管是生产力也好，别管是辅导孩子做作业也好，哎，他是能帮到我的，那我觉得也行。
就是如果你能功能都很全面，
而且呢，我用别的，用 DeepSeek 用别的东西，确实也不如你，那我这68就套了呀。不然的话，他一定会走啊，一定会走。我用 GLM， 用 DeepSeek， 用元宝都行啊。
那我觉得你用哪个来的？
什么？
就这个 AI 的这个
ChatGPT，
你是 ChatGPT？
我原先用 Gemini， 我这几天叛逃了啊！就是现在我发现 Gemini 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它是降智了是吗？
啊，
是降智了吗？
不是降智了，就是当然，因为最近 ChatGPT 也好 ，Cloud 也好，它出那个桌面端，它对计算机的操作能力它有提升，而且我可以导入那个 Skills 啊之类的，它的能力会比较强，
明白？
跟
就是等于定向了。
对 Gemini 呢，我总觉得今天我跟舒淇还有一个争论，因为今天 ChatGPT 的那个 Business 版有一个折扣，双人每月只需要交20块钱，就是两个席位的
促销了是吧？
对，这样的话呢，它能用48个月，也就是48个月之内呢，我交20美金一个月，能用两个人的席位，就是两个人可以互不干扰，不然的话它会就只能登一个人的账号，
额度就不够了嘛，
额度也不够，登一个人账号也很不方便。然后呢，我就给舒淇弄了一个，
明白。
我说你看一个月20美金咱俩都能用。
嗯，
俩人各自用各自的账号。
一个人4美金嘛。
哎对，一个人10美金。他说我用芝麻奶习惯了。
你试试。
哎我说你试试。对。
那我来采访一下某高老师。你是豆包的忠实用户对吧？
我现在不咋用了。我原来确实。
那你告诉我你是不咋用了还是用别的去了？
我肯定是用别的去了呀。
用谁去了？
用 ChatGPT 啊。
你看。都是这样，
那因为下边问题就不用问了。
哎、我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一下啊、
嗯，
这个心路历程是这样的，就刚才不是说春节之后豆包降质吗？我是它降质之后，我现在呢，
你就觉得它不够用了。
我在非这个翻墙环境，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没不那么方便的时候，
你还用豆包？
我主要是元宝。
哦，那你跟我一样了。
然后我发现元宝有个好处啊，元宝的那个音频处理啊，比如说开一个腾讯会议，
嗯，
它不是可以直接哎导到元宝去了？直接就可以问点问题什么的，
嗯，
比较方便，
嗯，
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用元宝用的多了，
嗯，
后来呢，我发现正常使用跟豆包没什么大区别，
嗯，
反正就那样。
在这个时候，这个大众功能大家都差不太多，
对，
那你总个结合东西、润色文章其实都一样，
对。
对
啊、其实我平时用它就基本就是问问题，
嗯，
比如说 CPU 什么型号、什么价格，对吧？怎么买的或者什么，就这种问题
大差不差
啊、对，其实大家我觉得我就是换一个呗，可能用的都差不多，对吧？
这就是、
除非你是非常专业的那种问题，
嗯，
可能会有区别。但是一般的问题，我觉得都是搜索的，然后
再
给你总结。
我现在是觉得在对话框里用，大家大差不差。
嗯，
对，但是、啊、
无非就是它的差异在工具调用上。
问题在哪儿、
嗯？
就是近一两个月，
嗯，
豆包开始幻觉非常严重。
嗯，
就是你当搜索引擎都不行了。
哦，
那
就是降子降的太狠了。
哎，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它要收费的一个原因？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它显卡不够了。
就是那就收费
就
补贴这个。
就是先靠这个降子，
嗯，
都不行了、
嗯，
只能收费了。
有可能，
我觉得是对。而且不说是5月中下旬就要开始收费嘛、
嗯？
那我觉得说，其实明天就10号，
嗯，
那可能下边20天就能看到它的这个情况。
嗯、
到时候可以看看大家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你说我卸载这事儿是很容易的，但真卸起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对吧？毕竟还
是有
还有习惯，
还有习惯，或者我得试试别人行不行，或者我这三个都装了，我挨个试一遍，他也得花一堆时间。
而且豆包之前一直在这个展示他那个能模拟打电话那个能力嘛，
嗯，
就最早是 ChatGPT 出的、
嗯，
豆包也有，我估计那个特别费 token。而且都是
实时的嘛，
而且都是闲板，没什么正经用。
对，
他搞不好把这东西收到收费里边去。
哎，
而且现在我就不知道说是不是这个从4号到现在，其实就是如果咱往最坏里想啊，就已经有人卸载，已经换了。
嗯，
这也不好说。
而且你想，他如果是开始降质降的严重的话，他的日活月活肯定会降，
会降低，
都不用卸载，你不开了呀？
对，就只是装的
而已，看着活不就完？
其实我也装了，只是我没有打开过。
我一个月我也没开过它了。
嗯
后来我买了付费的 ChatGPT，
嗯，
那个实际上是那个 CodePlan 对吧？
对，
但是它那个网页版也是同时给了，
它是打通的嘛？
对，所以我就用那个还挺好。
我现在也是，
嗯
啊，1个月20美金搞定。
我那100呢？
啊，因为我那个写代码是用 CollabCode 的，所以这边我就用了一个20美金的套餐。
嗯、
唉，反正我是觉得，如果假设它的模型不是那么好，它这个收费就非常非常的冒险。
不过国内啊，我觉得。有希望能把这事干成的也就是字节了。
阿里腾讯。
阿里腾讯我觉得他们的精力太分散了。
嗯，
那你说字节精力不分散吗？
我有一点不同意、啊、
还是
你
有一点不同意、嗯。这个有点像我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猜哪一个是新浪搜狐网易哪个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能做好，其实哪个都没做好。
对。
嗯。
就跟他现在的这个能力其实有时候没关系，反而看你的重视程度或者你是不是有个运气加持。
哎。
也许就是运气的问题，
对，就得天上掉下来个微信给腾讯，
对，
那才行。
这事儿呢，而且它分两个层次啊、哦，
嗯，
你看它首先是一个服务提供商，
嗯，
其次是模型训练商，
嗯，
有的时候是分离的，
对。
你看，比如说这个什么 MiniMax、Kimi， 它也有端，
嗯，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它不主推，
那个端就可能就变成一个 demo 了，
嗯、
是吧？
我没用过
啊，也能用，也挺好的，
实际上也跟豆包一样嘛，你要装嘛，
对对对，
对吧？
他推不了、
嗯，
因为他把钱用在训练上，他就没法用在推理上。
嗯，他有精力分配的问题。
那你看，
实际上就是钱的分配。
嗯，
这里边我叫我看反而那谁，元宝是最聪明的。我自己的模型我也有，别的模型我也有，你随便选，
嗯，
哪个好你就用哪个，
嗯，
这我觉得他后边可以搞好几个，把它开个斗争里。
但是元宝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他之前用的是那个 DeepSeek 的 R1 的版本吧，应该是，
嗯，
那个是可以，因为它是开源的，
嗯，
它的参量也小，它其实在可以在本地部署，
嗯，
其实你看是 DeepSeek， 其实它不是调 DeepSeek 的 API，
嗯，
对吧，它是在本地
跑的，它自己
布
的，
对啊，
但是新版的这个 DeepSeek 这模型的参量非常大，
嗯，
这个推理成本也挺高的，
嗯，
还要不要本地在我腾讯的机房部署一套 DeepSeek， 还是我用现在把姚顺宇弄来之后弄那混元三，
嗯，
这里也挺纠结的，
你看我今天我打开元宝看默认勾选就是混元三，
对，
他原来是默认 DeepSeek，
是的，
他认为他的混元已经比原来好了，
或者是说也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嘛，
嗯，
啊，也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真没问说现在那个里边的 DeepSeek 到底是哪个版本，我还真没问，
是老版，
还是老版，就没升级是吗？
还是老版，
但也够用了，因为你做的功能其实跟它的知识无关。
就是我回到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嗯，
就是在端上其实都差不多，一到到 API 里就露馅了。如果你想测它的能力，就特别是作为开发者啊，因为咱的很多听友做技术的，你测 API 你就发现就马上露馅儿。你看我测这些 API， 因为我现在做那个调用做 agent 都是要写一个 harness 的那一层嘛，啊，我得把它的返回的结果我看一遍，别管是用文本解析的方式看，还是我再拿一个大模型去 audit 你，
得
看一遍，
得盯着。
对，然后呢，召回率就国产模型这召回率你就没法看，因为我肯定不能让它无限召回。比如我设三次五次，
嗯，
我就跳走了，
嗯，
然后你会发现
基本上三次五次是
很多情况下那国产模型就跳走了，
嗯，
我基本就是一个不可用的一个状态。
对，就像我之前咱们热乎乱炖，
嗯，
热乎乱炖马上快倒闭了啊同志们，
你别这样
你刚才说马上要收费了
你哎对69啊，
这个非常典型，这非常典型，
真的加个打赏按钮吧，
就是非常典型，就是大家热乎乱炖，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啊，反正我每天访问量还有一些的，
嗯，
热乎乱炖就是一很典型的背后接了大模型能力但是是免费的应用，
嗯，
成本贼高，
干不下去了
对，然后我刚才不是想说这事儿啊，
嗯，
就是我实际上后面有好几层 fallback 的意思是说我这个模型返回如果它超时了它就跳下一个，
嗯，
如果它返回的那个结果我本地还有个判断，
嗯，对，
说不够好，嗯，那我就再下一个试。
对，
我以前是为了省钱，我把国产的放上头，
嗯，
每一次都要试到第二个
啊。对，
我干脆吧，我
别费劲了，是吧？
我别费劲了，我把那
最好的放上面。
对，结果呢，特别贵，就是现在这大家快倒闭了啊，
就是这个问题，
贵但是好，便宜但是不，它不好用。
对，你从开发者角度，就是现在就是调这些 API， 你就很纠结啊。但是最近出 DeepSeek 啊。你可以试吧 ，DeepSeek 放前面了
啊，
我觉得
我还没试过嘞。
你可以，你可以试，趁着现在打2.5折。
你是说就是 DeepSeek 官方出的 API？
对
对，
不是别人家
就。
我们现在就
你就去官网注册充值就行了嘛。
嗯，
对，
现在到月底，
第一个便宜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指令遵循能力和稳定性，确实。还行，
你就跟写代码一样，
啊，
你说便宜吧，嗯，你翻来覆去改，你其实还也不便宜了，
你的时间成本也很高
啊，是
啊
是啊，
而且那些钱都是沉没成本，
嗯，
对吧？
我反正用 DeepSeek 看召回率基本还行啊，还行，
反正我们出那结果我也觉得对我们有用，
嗯，
那我一个月花点钱我也愿意嘛，
对对，所以就看吧，就是可能 B 端 C 端还有在 D 端就开发者 developer 这一端大家关注点都不太一样哈，
嗯，
这今天咱是把三个端都说了，
嗯，
那到时候我们去看都玩这个真正收费，他拿什么功能收费，以及多少人会为此买单，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对，
说哎你这个要收费成功大家肯定会跟进，
对
对吧，因为都有压力在那压着，
其实我所以说我希望他收费成功，
嗯，
收费成功了他们都跟进，我们小开发者也有机会，
他收费不成功不代表别人不成功，这是两码事儿。
对，
反而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他现在因为他规模最大他压力也最大，反而像元宝这种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月活30000万，这可能对于腾这个同学来说这个压力还不算大，
哎，
但我可以慢慢，
哎，
我可以慢慢打磨产品，
哎，
你不行的时候你那些用户我就都要了，
嗯，
对吧，我在这再去塞我能哪些能为我付费，
哎，
这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啊凡是沾大模型的应用别管是咱们这种封装在后头 还是直接让他对话的，早晚都要收费，这个谁也扛不住。
嗯，
这就跟吃饭一样，
物理极限在哪儿？
对，我今天送你一个，多送你一汉堡，算我促销。那我也不能天天送啊，
迟早要在你身上把它挣回来。
对，
嗯，甚至我可以试吃啊，但是我也要把这
微我五十。
哎，对，
对，所以我倒我觉得挺好的，赶紧吧，赶紧收吧。
嗯，
我是觉得真的想让这些咱刚才讨论的用户付费习惯，是说你只要但凡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出来，大家愿意主动付钱。
嗯，
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付费意愿的问题。
嗯，
对吧？我觉得你像国外，我听到那种情况是说，你这个产品但凡出来还不错，有人就会问你我怎么付费，我要买企业服务。
嗯，
他不是等你出来我再买，而是可能会主动问。
嗯，
因为他可能想着说你这个东西我要用的好了。
我
真我
要稳定性，
对，我要稳定性，我要支持，对吧？你不能什么都让我自己去搞嘛，
嗯，
对吧？
嗯，
人家是愿意付钱的。
对，
但如果这个时候只是说，哎，这个东西因为它成本高，逼着大家来去付钱，和那个主动愿意付钱，那真的是两个非常大的差别。
同意，这个非常同意。嗯，
那我现在基本我手里的东西基本就能付钱的都付了。
嗯，
当然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我买个终身版。因为一次性的嘛，
便宜。
对，这样其实算下来你只要用，那其实你这个东西就不亏。因为它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比如说它收个终身版呢，它一般是收你五到比如说五到八年的钱，对吧？那这个东西我只要用个十年，那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后边所有用的都是免费的。
对，
就跟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Fidelity
啊，
对吧？
对，
99，
我就没买着
啊。对，
嗯，
当时是限量的。
嗯，
我买了个这个，然后他还加了个普若，就99，你再掏90可以买个普若，两个我都抢，所以我现在用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我也有这个计划，我准备推出一批只有端的工具，一个月就收1块。啊，
什么叫只有端的工具？
就是没有服务器，
就没有网络。
你别管我死不死，你肯定一直能用。
啊，
只要这工具好用，你一个月花1块钱也不多。
那你还是有成本。
我就是开发者账号，
开发者账号得有，否则就下架了。
也就至少要有199个人买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
九十九吧，
企业是199吧？
对，
什么呀？
开发者账号
99美金
啊？
对，人民币650嘛。我们一直
至少要有99个用户。
对
对，
嗯，
不用，
不是，
12，因为你是每个月。
哦，
对吧？
嗯，那是年收，
当然你还没算那苹果税呢。反正大概如此。
嗯，
对，我是这么想的，不是为挣钱，我是觉得这样的工具是对用户负责任的。
嗯
嗯，
就我倒闭了，就是倒闭，它可能下不下来了，但是它你下过的，你还可以继续用。
嗯，
你顶多没更新嘛，但只要我这个工具本身是找到了一个能让你方便的点，那就可以。
这样也方便别人接手，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说我也想做个类似的功能。你就不是从头来一遍，而是说可以基于别人的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再做，对用户也比较友善。
那咱就这期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就且看吧，还是那句话，看看这豆瓣收费，
至少可能得看到年底才能知道他这个收费的这个想法是否算是成功了。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